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同受差遣的保罗和巴拿巴。那个这段时间哈，哎，我把我的这个镜头调一下。好，这段时间我在思想，也在读关于保罗他自己他的人生，然后当然我们很清楚看到保罗人生最精彩最重要的就是他宣教的人生，他人生的后半部或者后面一大半部是他怎么样爱主，怎么样将自己委身全然宣教啊。但是在读保罗人生的时候，看到他的宣教人他的宣教他的人生，其实我也就思想看到他的宣教其实跟他整个属灵的成长以及他人际关系的成长甚至他生命的成长其实是合在一起的。他的宣教，然后他在宣教里面属灵有成长，跟人的关系有成长，然后他自己这个人也在成长。但是有意思的是，如果你认识保罗的话，或者从读了保罗的书信，读了保罗在使徒行传对保罗的记载，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保罗是一个个性很强很鲜明，他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清楚目标导向的一个人。但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一个独行侠宣教士，他整个的宣教人生里面一直是在团队里面宣教，而不是个人的宣教，这跟保罗一开始信主的时候自己努力传福音很不一样。那我想保罗之所以他的整个的人生是在一个团队里面他的宣教，他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宣教，跟他一开始出来宣教早期初期的经验很有关系。那段的经验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同工一起宣教。巴拿巴和保罗是有很特别的同工关系，他们有一点像亦师亦友，因为保罗是巴拿巴带出来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又像同工又像战友，而后来他们的角色互换，然后一直到最后他们因为服事的理念或者服事的方法不合而分道扬镳。但是巴拿巴无可置疑的在保罗整个的人生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今天我就要从这个保罗早期的宣教，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和巴拿巴一起的宣教，我们从当中来学一些功课。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使徒行传第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共只有三节的经文啊。如果可以的话，那个你就我想你可能去关着你的麦克风哈，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念啊，你关着麦克风也可以，那我来念，然后请你跟着一起念。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西利王分封一起长大的马念和扫罗，他们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禁食祷告后，就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就差派他们走了。那这段经文就讲到巴拿巴和扫罗他们一同受差遣，然后一同开始了他们的宣教旅程。好，那在开始我们继续讲下去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今天给我们有机会在这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也一起来看巴拿巴跟扫罗他们怎么样同心来服侍你，是吧？谢谢你，是吧？你把我们摆在一个受差遣的当中，是吧？谢谢你圣灵把我们摆在跟我们的最合适的同伴摆在一起，让我们在蒙你的差遣、受你的呼召的过程里面一同成长，属灵的成长、人际关系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是吧？谢谢你，是吧？求你继续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一同受到了差遣。我们读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哈，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有一个很棒的事工团队，对不对？那个巴拿巴是 senior pastor，是主任牧师，然后保罗呢，很显然的是巴拿巴带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他可能是算一个副牧师。那当中还有几位可能是长老，包括了黑人西面，他说尼杰西面哈，那个是那个黑人哈，黑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那古利奈应该是北非的利比亚，然后还有西律一起长大的马念。很有可能西律是王室的家族，跟他一起长大的一定是家庭环境，可能也是王室的人哈，然后一起长大的马念。那在整个的排下，把这些教会重要的同工排在一起，巴拿巴名字为首，所以呢，我说他可能是主任牧师。然后有没有注意到，保罗的名字是排在最后的？那。因为巴拿巴把保罗从别的地方带过来，那个时候大概他在整个的教会里面，他接受的程度可能一直到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大。那这几个人我们注意到，他们热心服侍，灵命成熟，而且他们非常注重祷告，知道祷告的重要。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其实到保罗、巴拿巴被差派的时候，教会被建立的时间很短，而有这么一个。好的同工团队实在是很令人羡慕。那从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还有前面，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一点点。巴拿巴大概是一个会建立团队的人。举个例子来讲，他看到那个安提阿教会、安提阿那边的需要，他特别就花了功夫把他以前的朋友保罗找来帮忙，而其他的这些尼杰的西面或者。与这个马念呐，这些可能其他的人也都是他从别的地方找来的，要不然就是他在当地所栽培、所培养出来的童工。而且这段经文我们也很清楚地读到，他们很注重圣灵在他们当中对他们的说话、呼召。那圣灵要差遣巴拿巴跟扫罗一起做神召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就不但是听到了圣灵的声音，对圣灵、对神的工作很敏感，而且他们就愿意顺服神透过圣灵对他们的呼召。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在经过他们的按手祝福以后，他们就出去了。那我们再回来看看保罗跟巴拿巴，那个时候保罗还叫做扫罗，名字还没有改。他们其实。圣灵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棒的，因为他把两个很不一样的人摆在一起，让他们成为一个最好的团队。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恩赐是互补的，而且他们可以彼此信任。他们，如果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灵命也相当成熟。如果我们看保罗，保罗的恩赐是什么？保罗的恩赐大家很熟悉，是讲道，是教导。他对真理非常的清楚执着，而个性呢，非常的果决，做事的方向明确，目标性很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保罗这种刚烈执着的个性，所以从《使徒行传》一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保罗的印象是什么。我的印象呢，他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参与杀人，对不对？然后呢？后来他被神改变了以后，他就努力地传福音，因为力道太猛烈，被人追杀。所以保罗这个出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让人的印象不是杀人就是被杀，被追杀。但是巴拿巴呢，正好相反。巴拿巴的恩赐，巴拿巴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好人呢，他这个人很随和，度量很大，他能体谅别人的需要，给别人机会，他愿意成全人。所以呢，他在教会里面很适合做什么？适合做牧师、做牧养的工作。巴拿巴在《使徒行传》出现，记不记得是怎么出现的？他与人有很好的关系，有爱心。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大概生活家计有困难。巴拿巴是一个什么？是把田产卖了，周济有需要的人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很容易想象，他在。大家的当中一定是被尊重、被信任，而且大家都爱他， 因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爱心，他愿意用实际的行动去爱人。那圣灵知道，所以就把这两个很不相同的人，恩赐很不一样的人合在一起，让他们同工，可以发挥最大的服事果效。另外一方面，也让他们在同工服事的当中，可以彼此学习，就一同的成长。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巴拿巴跟扫罗，他们要出去了哦。还有在讲他们出去旅行布道，一起被差遣以前，我要花一点时间讲讲他们的背景。巴拿巴为什么会跟保罗在一起呢？原来在被差出去以前，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有相遇，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故事，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26节到30节的地方，讲到了一件事情，就讲到保罗，大概那个时候是主后30多年，大概耶稣去死了去世了没有多久哈，可能是35年左右，主后35年，耶稣大概主后30多年的时候去世，大概34年、35年的时候，保罗因为要追捕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就遇到了耶稣，耶稣大光照着他，然后他就问说：“你是谁？”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后来眼睛瞎，然后呢，亚拿尼亚帮助他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你知道那个保罗就是这样的个性，他突然明白，真正的他所追求的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呢，他就努力传福音，结果没有想到就在。然后他传福音的地方就受到了逼迫，所以必须他就逃离大马士革。那时候他在大马士革，逃离大马士革。他离开了大马士革，你想他去哪里？他离开了大马士革，他就想到耶路撒冷去。他说：“我现在既然成为一个信主的人，那我就应该来认识这些门徒，应该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有比较好、比较合适的教会。”也是整个信仰开始的地方，所以《使徒行传》第9章就记载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这个时候来了，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就是因为有巴拿巴的接待，所以保罗可以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然后接着他们又想杀他，因为保罗这个冲力太大了，讲话太有说服力了，就是。然后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了。其实那段时间是保罗信主不久，人生在最低谷的时候。他在大马士革信了主，热心传福音，结果被犹太人拒绝，甚至被追杀，结果他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他希望得到教会的接纳和认同，可是没有人敢理他。所以在保罗当时的情况，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还叫扫罗，他内在是他刚刚在从过去的信仰理念以及三观全部被颠覆掉，正在转型思考、寻求方向的时候，他的内在，但是他的外在，他的人设全毁，犹太人恨他，基督徒怕他。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他想为神大发热心，却完全没有机会，完全没有出路。就在这样的时候，这位巴拿巴，这位有爱心、有宽容的心，愿意接待这位恶名在外、没有人敢接纳的保罗。这个巴拿巴是神所预备、是众人所信任、尊重的人。他不但接待了保罗，还带他去见使徒，为保罗作保。巴拿巴感谢主，有圣灵的引导，就表现出他的爱心、他的智慧、他的勇气。 而且他有属灵的眼光和智慧，看到了保罗的优点。另外一方面，巴拿巴其实也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对不对？他有这样的智慧，他有勇气，所以他就带保罗去介绍给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感谢主，我不晓得你的个性是什么，但是巴不得求神让我们都能做巴拿巴，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智慧跟勇气，而且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能够帮助别人，在人困难的时候带他，帮助他，能够往前往上跨一步。当然，他对保罗有知遇之恩，那巴拿巴帮助他得到教会的接纳，帮助他转型，使他的人生有了突破，开启了保罗未来事工大方向。这也我相信赢得了保罗的感恩以及信任。不只是这样，保罗不但是在最低落的时候得到了巴拿巴的帮助，有了转机，而且巴拿巴愿意提拔保罗。事情又过了几年，到了《使徒行传》第11章，那边讲到那个因斯提凡被害了以后，记不记得门徒就在耶路撒冷遭到逼迫，然后这些弟兄姐妹门徒就四散，他们就到处走，有的走到撒玛利亚，有的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然后还有一些人走得更远，就到了安提亚。那他们到了安提亚以后，有的人就继续向犹太人传福音，那有的人也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感谢主，上帝就在安提亚兴起了事工，有许多的人信主。然后这些消息，这个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我现在读《使徒行传》第11章，从第22节读起啊。这个22节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什么风声？就是在安提阿有许多人信主，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们到了那里，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都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我们都知道，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那这位巴拿巴看到这个事工在那边兴起，他非常的高兴，他就想到了一个人。第25节继续，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呀，巴拿巴看到神的工作在安提阿兴起，然后他看到这是拓展神国的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自己的恩赐能力。感谢主，巴拿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是可以把教会带起来，就带到这个地步。但是他发觉他自己需要有别的人跟他一起来牧养建立这群弟兄姐妹，需要有一个弟兄特别在真理上很强的，能够来造就弟兄姐妹，而且在福音上面能够带领教会往前走呢。于是，这位巴拿巴就想到了扫罗，他就去找扫罗一起来服侍。各位弟兄姐妹，巴拿巴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不但那个时候帮助保罗，使教会能够接纳他，在没有人接纳保罗的时候，帮助保罗被接纳，而且这个时候他再次想到保罗，他成为一个提拔保罗、栽培天国人才的人，他的心胸开阔，他一心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国，于是他把保罗请来，两个人就同心合作，同心一起来服侍，不得了，那个果效大得不得了，就造就出许多有生命的门徒。这生命的彰显，基督自己的荣耀。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叫做基督徒，但是看到了在安提阿教会的这一群人有基督的样子， 就称他们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有基督形象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你被称为基督徒，但愿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所言所行都有耶稣基督的样子。各位弟兄姐妹，巴拿巴的生命令人羡慕，他是何等的宽广，提拔后进，而且能够带着扫罗、带着保罗同心服侍，他有这样的远见跟度量，他能够跟保罗一起同工来建立教会。于是他们受到差遣，就一同出去服侍。然后他们一同出去服侍，就往前走。哎，对不起，我按了一个哈。然后往前走，就来到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巴拿巴所熟悉的地方，因为他是他以前的家乡。同时，他们带着一个人，就是马可，带着巴拿巴的这个亲戚表弟马可一起跟他们服侍。那在那边的服侍很好，上帝也祝福他。可是服侍，到了《使徒行传》的第13章，就是他们离开了塞浦路斯，他们又回到了那个亚细亚。塞浦路斯是一个岛，对不对？好，然后离开塞浦路斯，他们又回到了亚洲和亚细亚。然后呢，13章，这段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让我来读，请大家仔细听。扫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帕福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我刚才讲的马可就是约翰哈。那这段经文，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然后就很快读过去，他们就离开了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这段经文讲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讲到约翰或者是马可，他离开这个宣教团队，他回耶路撒冷去了，可能是因为他不适应旅行，也许他不适应跟保罗在一起的同工，或者是不晓得什么原因。那有的人说他可能怕辛苦，我们不知道，然后他就离开了。这是第一件事情，最明显的。但是第二件事情，我们注意到这里，在《使徒行传》前面，保罗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对不对？从这里开始，他的名字开始被叫做保罗。扫罗这个名字，扫罗是一个大名字啊。为什么？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的名字，对不对？扫罗王第一个名字是在以色列人中有人用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很响亮的名字。但是他把他的名字换过来改成叫保罗是什么意思？保罗是小的意思，是谦卑的意思。所以你看，可以看到那个扫罗或者是那个保罗在这边，他那个心态的那个改变，或者他对自己，他愿意成为一个小的、一个谦卑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保罗他是一个罗马人的姓氏，保罗是一个拉丁，原来这个名字是一个拉丁文。的一个名字，所以扫罗之所以用保罗，可能是为了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能够向外邦人认同。所以以后他就不太叫，也不要别人，他自己也不叫他做扫罗，而叫他自己叫做保罗。这是第二件事情，他的名字的改变。第一个是他们宣教团队有改变，第二个是他的名字改变。第三件事情，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宣教团队前面都是巴拿巴为首，巴拿巴是 senior pastor， 对不对？是主任牧师，带着在那个名字排序里面，保罗是最后一个排序，巴拿巴带着保罗往前走。可是这段经文他怎么说？使徒行传13章13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然后就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在这边注意到以后所有讲到巴拿巴讲到保罗的时候，就不再是巴拿巴扫罗，而换过来变成了保罗巴拿巴。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领导角色，或者他们两个人角色的一个改变。从这个地方开始，保罗的名字在前面，保罗和他的同人，保罗 成了这个布道团队的领队。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调整，可能是因为恩赐或者角色的调整，在宣教的过程里面，或者就是在一般工厂的服事的过程里面，常常我们会因为恩赐或者因为上帝的呼召，把我们的角色有调整。那在这个宣教的过程里面，你知道保罗的个性，保罗的恩赐是特别适合宣教，就因着巴拿巴带着他宣教，也是因着圣灵安排他，让他从他的人生开始进入一个宣教的人生，他的整个的恩赐就表现出来。刚才我说的，保罗的恩赐是讲道，是教导，他的个性很强，然后他的事工的目标明确。但另外一方面，巴拿巴确实是，巴拿巴恩赐是一个好人，随和，度量大，很合适什么？很合适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牧养型的牧师。所以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保罗的恩赐被彰显出来，这是我想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他们同受差遣，但是因为在宣教合场上恩赐不同，他们的角色、他们的角色就有了调整。但是感谢主，他们的角色调整之所以调整的那么好，我们等一下再看，巴拿巴跟保罗还是同心的服事，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不但对神有信心，他们也认识自己，他们愿意，角色调整没有关系，可是他们可以在一起同心服事。然后学习，在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学习调整自己的地位，调整自己的心态。感谢主，这里巴拿巴有一个宽宏的心，让保罗成为领队，自己成为一个跟随者。但是反过来，保罗也有一个学习的心，愿意在这样的调整的过程里面，他按照神给他的机会，他好好的学习。感谢主，保罗好像这个人被转换，然后这个人就到了一个这个如鱼得水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调整，像曼哈姆你们的教会，原来是路加牧师做你们的牧师，但是几年以后，感谢主，现在荣芳传道敬美师母来带领你们。ECM 那个我们也常常有不同的，当我们团契建立起来，或者我们宣教的老师到合场上的时候来带领。我记得在德累斯顿，在5年以前，当蔡牧师要到德累斯顿来成为牧师以前，你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团契都是弟兄姐妹自己做主，对不对？因为没有老师的话自己做主，然后他们之前有范老师，有钱老师，那吴师母那个时候就正在德累斯顿服侍帮助那边的弟兄姐妹。我印象很深，吴师母就特别把所有的同工主要弟兄姐妹召聚在一起，跟他们谈，教导他们什么叫做学习放下自己的权利，学习来顺服牧师，因为有一个新的牧师带领，学习去支持牧师，然后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团队，然后我们也不要去比较，以前是范老师、钱老师，现在是蔡牧师等等，我们也不比较，我们神圣灵带来最好的老师，带来最好的牧师，带来最好团队的带领，我们就学习顺服，我们就一起往前走。感谢主，德累斯顿的弟兄姐妹学到了这样的功课，所以我们就看到蔡牧师来，然后就带着弟兄姐妹，然后一起往前走。各位曼哈姆的弟兄姐妹，一个感谢主，上帝给你们最好的荣芳传道，还有敬美师母，愿意，我相信你们已经体会到，也愿意你们好好的支持你们的传道人，支持你们的牧师，支持你们的师母，带着你们的教会一起往前走，因为这是神给你们所预备的。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习成为团队，但是不只是如此，让我们再一次学习巴拿巴，学习他成全别人。然后一开始 从某一种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地位比较高，他是比较有经验的，他是有权柄的。但是他学习降卑，学习放下权力，学习成全那个更合适的人。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丈夫成全妻子，妻子成全丈夫，我们一起来彼此成全。在教会也是一样，年长的我们学习让年轻人出头。我们来成全年轻人，我们弟兄姐妹有经验的，我们给那些还没有经验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学习，有机会参与。宣教士的学习，其中有一项就是学习坚持跟放弃，放弃什么？放弃权力，放弃地位，放弃舒适，但是还是要坚持，坚持什么？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以及坚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护照。好，我们继续。就是这样，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所以在宣教的过程里面，他们也不是很平顺。有的地方他们就带了很多人信主，但是他们在有些地方，他们一起受苦，就身体的苦、心灵的苦。可是感谢主，他们一起同工，就继续往前走。福音就被广传，就传开了。但是这一对受差遣的宣教士，我自己觉得，他们的在教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所做的一件事情，不只是他们在塞浦路斯宣教，在那边也许建立了弟兄姐妹，帮助很多人信主，在小亚细亚，他们宣教传福音，建立教会，最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了以后，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有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大会。为什么他们在外面传福音宣教以后，就很多的外邦人信主？有一个问题来了，那么多的外邦人信主，他们需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他们需不需要受割礼，先成为进入犹太教的犹太人，然后才能成为基督徒？然后这件事情，他们就带到耶路撒冷教会。然后这两位可爱的宣教士，同心为他们真理，他们在上帝在摆在他们心里面的真理，他们辩护，他们用他们宣教的经验，用他们的见证，外邦人接受福音，外邦人也被圣灵充满，外邦人被兴起，那来为真理辩护。这件事情，最后神自己工作，不但是彼得，不但是雅各，所有的耶路撒冷教会早期教会的这些使徒，这些长老，他们一致认同，不需要外邦人，神的恩典已经在他们身上了，他们不需要再守犹太人的律法，再守犹太人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不但带来了教会的改革，这带来了整个教会的复兴，整个的宣教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就进入了外邦，进入了地基，为福音开了极大的门。这是什么？这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一起在神面前的摆上。但是很遗憾，大家也知道，后来。再一次，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巴拿巴想再一次带马可、约翰或者约翰、马可一起，但是保罗心里面却不愿意，所以他们大概时候也到了，他们就分开来了。然后一个带着马可、约翰，然后另外一个保罗就带着他的团队，其他的人就继续往前走。很快的，这个我就把保罗、巴拿巴他们在一起的故事讲完了。那让我们从保罗跟巴拿巴来学一点功课吧。让我们来学习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有爱、有关怀、有谦卑的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弟兄。但是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他蛮有圣灵的眼光、智慧跟度量，而且他晓得。怎么样把握机会去成全别人？ 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这样的巴拿巴不多，你是吗？但愿你也是巴拿巴。感谢主，巴拿巴他不止自己在整个的宣教的历史上面，他的名字被记下来，更重要的，在宣教的历史上面，他提拔了保罗，还提拔了约翰马可。这是巴拿巴，让我们也在保罗的身上学功课。人生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也有我们会遇到很困难的时候。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也许就是你现在的情况，让我们抓住神，不放弃，让我们爱主，要坚持爱下去，服侍，继续服侍下去。不要因为我们工作最近比较忙，或者疫情比较厉害，或者我们的孩子比较小，就拦阻我们的爱主，拦阻我们的服侍。让我们也学习谦卑顺服神的引导。保罗有很多的知识，保罗有满腔的热心，但是当上帝让他谦卑的顺服在巴拿巴的手下，或者让他安静在阿拉伯的旷野，他就安静，他就顺服，他就谦卑。保罗学习谦卑顺服，所以神在后来能够更大的用他。他不但学习谦卑顺服在巴拿巴的手下，他也愿意谦卑顺服教会的安排，以及顺服牧长的带领，更顺服圣灵在他身上对他的差遣。所以他从一个教会的副牧师，顺从圣灵的带领，成为一个发亮、发光、发热的宣教士，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整个的基督教。时候到了，圣灵神要带他们，带保罗走出困境，到最合适服侍的工厂。我们也是，我们来学习保罗。在不合适的时候，我们就仍然爱主、服侍，可是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学习在教会里面愿意被教会里来安排、愿意顺服牧长的带领。第二件事情，It is not good for the man to be alone。这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对。创造了亚当的时候对他说，那人独居不好。那其实不只是那人独居不好啊，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单独不好，一个人不能是人，是要活在群体的当中的。不只是要我们需要有一个妻子，我们需要一个丈夫，我们需要有团队，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上帝设计人，不管是你在服侍，你在工作，是要活在关系里面，让我们的服侍是在一个团队里面的服侍。我们不做独行侠的宣教士、独行侠的执事、独行侠的同工。既然是同工，就是同工一起服侍。因此，让我们在关系里面彼此学习、成长。我们被成全，我们也去成全别人。下一个。圣灵的差遣，圣灵的呼召是最好的差遣，最好的呼召。神按照他的心意，把我们的每一个不同的人聚各，把他安排在一起，安排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成为同工，成为团队。不论是夫妻，上帝把我们丈夫跟妻子安排在一起，合在一起。神所安排的人不可以分开。上帝也把我们摆在教会的不同的小组里面，摆在教会的同工的群里面，摆在不同的团队里面。那有的时候在这样的团队里面，甚至在那个夫妻的关系里面，让我们不甚满意，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相处的困难。但是圣灵的安排、差遣、呼召是最好的。圣灵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起。为了福音， 为了神的荣耀，更是为了我们的成长，还有有效的服侍。圣灵，神不会做错事情，让我学习谦卑、顺服、顺服圣灵给我们的安排，然后我们接受神的差遣。这里我讲神的差遣，不见得是做全职的宣教士，但是每一个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的呼召要我们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在那样的工作岗位上面，也许是老师，也许是一个传道人，也许是一个做汽车的工程师，或者是在 SAP、BAS 巴塞福做一个什么样的管理的阶层也好，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做他的见证人，这就是最好的宣教士，接受圣灵的差遣，接受神的呼召，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蒙差遣荣耀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作基督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祷告。主啊，你差遣巴拿巴，你差遣保罗，你让他们一起同工，一起服侍。主啊，所以他们的服侍的过程就让你的名得荣耀。主啊，他们不计较自己的名位、自己的排行、排列的排行的顺序。主啊，他们要你自己得荣耀，要福音被传出去。主啊，你真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历代教会的好榜样。主啊，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呼召，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服侍荣耀你的名，更帮助我们晓得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同工一起同工，跟我们的牧师、跟我们的牧长一起配合，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你，来服侍弟兄姐妹。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